出埃及记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继续仰望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一起的学习，今天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来经历神的恩典，也暴露他们的人性的罪性，人类的这种问题，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看见，然后警醒。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借鉴，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求主来光照，来带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进入十九章，上次十九章呢开了一个头，继续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十九章。十九章开始说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这个英文里边呢，时间上有一点点和中文的翻译有点不同。我查了一下原文，也是和英文是一样的。中文呢是满了三个月，满了三个月的意思就是说，整整三个月了，九十天了，是吧？他们是第一个月的十五号早晨凌晨出发的。那如果是满了三个月呢，应该现在呢应该是这个二三四，应该是四月中旬。但现在呢说的是英文说是 On the third new moon after the people of Israel had gon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也就是说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埃及出发以后第三个新月，也就是说初一。那第三个新月是多少天了呢？等于是两个半月，等于从埃及出来两个半月。那两个半月和三个月还是有一点点出入，是吧？不大，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他们按这个月份来说，进入了第四月的开始了。因为第一个月的一号他们已经过了，过了以后才出来的，是吧？也就是说出来两个半月。但上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利非丁的时候呢是出来整一个月。那现在等于从利非丁到现在呢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在利非丁？利非丁我们都上次讲过了，发生很多的事情，是吧？他们试探神，他们呢这个正纷争，这个争闹，所以在利非丁那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马萨，是不是？一个叫米利巴，是纪念他们在利非丁这个地方背逆神、试探神、跟神争闹，所以呢，在地方要整顿他们，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接着说，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这个西奈的旷野在这儿待的可能时间就长了，这待了起码有半年多的以上的时间，在这儿呢要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呢要在这儿建会幕，所以呢耽误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里。那当时神跟法老说的是要让他的百姓出来，就是到旷野，到神的山来敬拜神。所以说呢，西奈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目的地，到这儿呢要做很多的事情，这是神的山嘛，就来到西奈山了。来到西奈，其实这里也是一个旷野。那当然现在当代西奈这个地方已经是很现代了，是吧？但在当时那时候也是一个旷野。来西奈山呢，他们就在山下安营，在山下安营呢就等候神的指令了。然后三节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那雅各家以色列人是同一个概念，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那雅各的后代十二个支派又叫以色列人，有时候也称作雅各家，就是全是他的后代，都是一家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神呼唤摩西，让他这个自己上山领受神跟他的吩咐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摩西第一次上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到西奈山以后 神和以色列人的互动，摩西呢上了几次山，大家记一下，这是第一次。他们到了西乃山，第一次摩西上山，就是神要告诉他，吩咐他，让他告诉以色列家要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呢？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带来归我，他这个圣经里边呢，有时候就把我们的神比喻，将鹰这个鹰是很大是吧，最大的鸟类，很稳固，就是说神这样比喻他自己，像鹰驮着这个他的百姓放在翅膀上，就是稳固啊，把他们带出来了，从埃及领出来，带来呢归给神。这事呢就是在讲神的大能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件事情，就是提醒他们，你们是怎么能够有今天的，怎么能够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得自由，是因为我把你们驮出来的，把你们背出来的。那接着说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些话呢，我们好像听的已经很多了，就不是太在意。这里边呢，其实呢很重要的，还有很深刻的意义的。那神首先说，是我把你们救出来，你们要明白，要永远纪念这件事情。另外呢，神就说，为什么要救你们出来？是我要得着你们，你们成为我的子民。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弱，我们看到这个弱呢，就是条件了，是吧？如果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实在是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是同样的概念。那什么的约？他和百姓所立的约。那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样，那和神的关系呢就确立了，就是属神的子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神的子民，神就是他们的神。接着说，全地都是我的。神告诉他们，我是谁？我是全地的主宰，我是创造主。那你们成为我的子民，你们不亏的。不要以为我和那些世界上假神一样的，我的身份是创造天地的主，整个全地都是我，都属于我。所以说呢，我想给你们哪里土地，你们就能得着。所以这里边神在告诉他们，神要和他们立约，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遵行神的话，遵守他的约。如果做到了，遵守了神的话，那接着就说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那后边就说，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那这个就是一个总括、总论，一个结论，就是神要跟你们立约，这个约的结果呢，就是你们成为属神的子民了，也就是进入神的国度了。那进入神的国度意义是什么呢？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里边呢又有很深刻的道理，就是神的国是圣洁的国，你在神的国里边要成为圣洁的。另外呢，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祭司是什么意思？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的，又是呢把世人带在神的面前的。信号又没了。所以呢，这几句话呢很重要的，就是神要和他的百姓立约，这个条件就是神要有要求的。他们就达到，要做到听神的话，然后呢这个约就成立。当然这些话呢通过摩西就传达给他的百姓，当然代表呢就是众长老。摩西下山招聚长老，给他们开会，传达神所说的话，就是这几句话很重要的，咱们大家记住， 神是一个原则告诉他们的，你们成为我的百姓不是随随便便的，是有条件的，叫遵行神的律法，听神的话，就这样一个条件，很简单，其实是吧。那摩西把这些话详细的明确的告诉了百姓，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八节，今天的信号好像延迟了去，百姓的反应是同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异口同声，意见一致，没有什么不同意，一致全部决，全部没有一个异议了，这个也是很有自信。提神的这个要求，凡耶和华所说我们都要遵行，我们能做没问题的，这个态度很好，是吧。但是呢，这个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呢？那其实呢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有暴露了，这个麦克风的问题一直在沙沙响了，好，现在呢百姓有了回应，然后呢摩西就要第二次上山了，就是向神汇报。喂，好，这个好多了啊，这是我们看第九节，法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可以听见，可以可以听见，对呢，就是说当百姓听见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让百姓可以信摩西，让百姓知道摩西是神所拣选的，神通过摩西来传达神的旨意的，让这些百姓可以信服，对摩西认可，就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大家想想，华神在山上，在山上百姓呢在下赢了，那是到了，而是说呢神要从山上下来，这个但是啊，神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神给他的这个权柄，哎，但是呢，悖逆是吧？不呢，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对摩西一直是有很大的意见的，经常呢， 拉伊党的秘书，当时呢是有，看就是在群众当中有影响力的。那他们干嘛呢？就一起聚集，一同起来呢，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说我们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看，其实呢，神在这里边就已经向以色列百姓来当众宣告了，摩西是他所拣选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即使好了，知道明明摩西手里的神设的领袖，但是呢常常悖逆，那是一个爆发来的结果呢，大家知道天上降下这件事情，就看到人的这种罪性，人的这种设啊，时间长了呢，他们就会造反，就会反抗的。所以就知道百姓会群众当中这种威望，这种地位，当众要和摩西说话，让百姓听见。然后接着说呢，那里去叫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啊，神要朝见，神要向百姓显现。好，那远一点。那人在朝见神之前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自洁。这个自洁呢，就是因为人是罪人，人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人在见神之前呢，要洁净。洁净呢，包括洁净身体，然后呢，包括衣服要洗衣服，就是除去身上的污秽。其实这些呢，都是表面的，更重要的呢，是洁净人的心。其实呢，这种罪恶就是从心里边来的，是吧？主耶稣说，心里边的恶就出来，是最重要的，就是洁净他们的内心，要朝见神。十一节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大家看到没有？神并没有下山，神还是在山上的。其实神一直在山上，那降临在西乃山上呢，这是要让百姓们清楚的知道、看见神在山上，就是神的荣耀在山上要显现。百姓呢一直在山下，神在山上，但是呢，神有办法能够让百姓知道。十二节，说你要四围。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上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就是要在这个山的四围，看来这个山不大，然后呢在这个四围呢都画出界限来，就这界限是定一个百姓不可以跨越的一个边界，就是不可以再往前走了，往前走就是要上山了。其实百姓不可以上山，边界都不可以摸的，而且呢山的，因为这个山现在分别为圣，是神的山，百姓是污秽的，不可以摸的。尽管已经自洁，尽管已经洗衣服洁净身体，还是罪人，还是不可以摸。所以说呢，这个洁净则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污秽，让他们在神面前要知道自己要有一个清洁的心。那这个洁净非常严格的，罪人也不可以过界。那接着说，不可以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 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你看这个反复在强调这个严重性，是吧？这个边界呢，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人不可以跨越。然后如果人去摸了这个边界的石头，都会被打死或被箭射透。射透啊，就是把身体从一边射过去，穿过去，这是当然是死无疑了。那说什么到脚生脱肠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到山根来也不是说就可以跨越这个边界了，就是说他们来在这个边界都是有要求的，不是随便想来就来，时间也是神规定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听到这个脚声拖长之后，换这个是吗？那这个脚声啊，我们要知道不是以色列人吹脚，这个脚声是从神那里发。你看啊，这里边两三次是吧？对，不可以摸，不可以靠近，时间也是要按神的时间。听到这个脚声拖长，这时候呢才可以过来。这是第二次摩西上山，神吩咐他要做这些事情，新的任务，让百姓要准备迎接神，要自洁。那摩西从神那里领受这个吩咐以后呢，第二次又回来了，就吩咐百姓要自洁，要洗衣服，告诉他们要准备好第三天这个要见神了。这里边还有就是不可亲近女人，这句话好像神没有告诉他是吧，这是摩西加上去的。那也可能神跟他讲了，圣经里没有记载。总之呢，我们看到的是十五节有这样一句话，不可亲近女人。旧约里边很多次也讲到这个事情。那亲近女人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在见神神的面前，就像守安息一样的，我的这些欲望求我的这些放下，仰望神。所以说呢，三神，那是也说到了第三天早晨，神要向百姓显现。这显现当时的这种景象，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在山上有雷公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甚大，是吧？这个脚声是从山上来的，不是百姓吹的，因为神定什么时候这脚声拉，让百姓靠近这个边界，这个、不是人决定的时间，所以这个脚声是从神那里传出来的。这个景象明神当时这个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的百姓尽都发颤，就是神显现以后人的这种反应是恐惧、战惊、发抖。大家想想，这个是不是很让人惧怕恐惧呢？雷轰就是很大的响声是吧，闪电，那大家都经历过，夏天有时候就会打雷啊闪电，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恐怖，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嘛。但是呢，这个显现呢就是和我们大自然的夏天的这种雷声闪电是不一样的，这个震撼这个程度远远超过所。闪电是吧，打雷
下面那个不发颤，别的
长的黑暗，一个大密云黑云。所以呢，这样其实呢，神显现这样的一个景象显现的，在启示录第四章，就是前三章嘛，在讲到神的七封信是吧？第四章开始，神让这个使徒约翰啊上到这里边，上到天上，其实就是让他看到这个异象，神的显现。希望这次能好一点。好，启示录的四章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是吧，很像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它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神的显现就是有闪电雷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那我们看见神的显现给百姓带来的是恐惧战惊是吧，这个是一个从视觉上听觉上都是很大的冲击。接着十七节说，摩西带领百姓出营迎见神，都站在山下，那神降临了，当这个脚声拖长的时候呢，百姓们就出来了，摩西带领他们就是站在山下，当然就是按照吩咐不能够这个过这个边界的，有一条线。接着呢，十八节告诉我们，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哇，这个比刚才又不一样是吧，刚才呢只是后云闪电这个打雷，那现在呢又增加了一样，就是这个着火了，整个的西乃山全是一片火，全山冒烟，而且呢这个有一个词啊是如烧窑一般，整个呢又是大大的震动，还加上地震，这个景象比刚才又这个更加的剧烈了是吧，这个反应，这个如同烧窑一般。大家有没有印象圣经里边出现过这个形容的这个比喻，在创世纪19章27节，这里边讲到亚伯拉罕倾倒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你看这个如同烧窑一般是一样的，同样一个描述，这样的描述很少的，这个两次一模一样的描述，那为什么要放在我要放在一起呢，就让大家想一想这个情节啊。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的景象，就是当年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景象，当时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硫磺，烧着的硫磺，整个这一片地区呢就像一片火海是吧，就像烧窑一般的。大家有没有看见过烧窑呢？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我真的看见过，但是我这个窑看见的窑呢就是很小，烧砖窑，这个农村的烧砖，那时候农村有烧砖窑的，后来就变成大的这种工厂了，那时候农村有的村里面就有这种小的，当然那个是烧出来砖呢也是很普通，质量也不太好，也不稳定嘛，但是也确实是让我看见这个烧这个窑的这种景象，差不多有两间房子这么大的一个圆的一个挖出来的，它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 那我有幸看到过打开这个窑的门，那个里边那个景象其实确实是挺震撼人的。虽然那个窑不大，但是看到里边那个火呀，和平时家里边做饭那个火，包括我们的生的炉火完全不一样，那个看起来那个火的样子。而且当我们走进这个窑的这个门口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这种灼热，这种温度。大家记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被扔进火窑是吧？当时这个士兵抬着他们，这士兵因为就接近这个火窑的这个门口就被烧死了，可见这个火的这个温度多么的高。大家想象一下，索多玛俄摩拉当时他们这个景象，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看见的西乃山的这个景象，如同火窑一般，一片火海。在差不多100多年，不到200年之前呢，在罗马这个意大利，就是在意大利发掘了一个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叫庞贝的古城。这个庞贝古城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它是在主后79年被这个火山喷发的这个火山灰加上熔岩给淹没了，这个整个一个城市把它淹没了，叫庞贝古城。那后来在1748年这个发现，后来呢慢慢的开始挖掘，挖掘出来呢很多的这种遗迹，包括里边的这些的挖出来这些的物件呐、还有这人当时死的这种形态，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把这个有一种什么胶把它填充进去，就形成一个人的死的时候那种造型。总之呢，这些呢都非常完整的还原了当时这种城市的布局啊、街道啊，包括当时斗兽场啊、这个浴池啊、壁画呀、很多就描绘出当时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庞贝古城在当时呢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和美国的纽约是这样的，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是一个商业的城市。据说当时有25000人口，有最大的太阳神庙、大剧场，还有这个排水工程啊什么这些东西。好像这个今年在中国也做了一个展览，就是展示这个庞贝古城发掘出来这些的这些的文物。总之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呢？这个我还是在想讲这个火的这种厉害。庞贝古城和索多玛俄摩拉是很类似的，就是被这种烈火整个完全的摧毁。这个庞贝古城呢，又像巴比伦，是深埋在地下1000多年，当然巴比伦更长了，巴比伦是2000多年，被沙漠整个掩埋，后来也是被挖掘出来，这是在人类历史上被淹埋的这个人类的文明。那巴比伦和这个庞贝古城其实很类似的，我相信这些事情发生都有神的旨意，就是极度的败坏，极度的这种邪恶在当中。所以说呢，这个火呢，神的火也是神的审判的火，就降临在这些地方。我跟大家讲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个西乃山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完全的是一座被烈火覆盖的、浓烟环绕的这样一个城、这样一个山，这个什么意思？神为什么要显现出这样一个景象给百姓看？其实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对不对？为什么神要让百姓看见？其实呢，这些呢就是神告诉百姓，耶和华是烈火。我们经常说神是爱，神是满有恩典、有怜悯，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神的另外一个属性，耶和华是烈火 consumer fire， 耶和华的烈怒。就是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第一次，这是就是以这种形式显现的。另外大家有没有想到， 神在烈火当中这样高的温度，这样这个火海当中，让人们是不是对神有一种敬畏？你如果一个人把他扔到这个山上，会什么结果？瞬间就烧了，是不是？就可以说就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那庞贝古城里边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造型能够还原出来呢？就是在那种熔岩火山灰的这种高温之下，人是很快就完全就挥发了，就是这个空间呢就空出来了。所以说现在把这种胶放进去，就是能够还原人的这种形态，就是这种高温下人是很快就被融化掉的。所以说让人呢对神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上帝山上去，很快就瞬间融化。但是呢，我们看神耶华在这个火中降临，耶华就在火中的，给我们什么结论？再高的温度神都不怕，对不对？再高的温度，再低的温度，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对神来说都没有问题。就是要让人对神有敬畏之心，这就是目的，这是我的理解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景象？这时候呢，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那就这时候呢就要对话了。神和摩西对话，啊，神的声音从山上传下来，不但摩西能听见，所有的百姓都一起能够听见。所以神说要让百姓听见嘛，要让百姓知道神是拣选摩西做一次领袖的。那这个互动呢是所有人都听得见的。接着呢我们看二十节，耶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大家记得吗？我们说了几次了，耶华呼召摩西上山，已经两次了是吧？这是第三次。大家看看第三次摩西上山呢干什么了？神让他干什么？前两次呢都是神有吩咐让他做什么事情，传达给以色列百姓是吧？那第三次呢，神又让摩西一个人上山了，摩西就上去了。二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吩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在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火不是一直烧着的，肯定不能一直烧，一直烧摩西怎么上去啊，对不对？当然就着了一会儿就熄灭了，然后呢摩西就可以上去了。摩西上去呢，神就对他说你下去，刚上来就让他下去，其实上来就吩咐他一句话，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大家看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呢？让摩西上山这次呢就是吩咐这样一句话，就是让他嘱咐百姓不可以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是不是觉得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必要吧，没有必要把摩西招上来，好像就吩咐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前面其实呢已经讲过了是吧，已经重复过了，不可以越过边界，连摸这个边界的石头都不行，就要处死的，用石头打死或者用箭射透。那现在让摩西上来又吩咐几乎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和原来不一样的是，就是不要到我的面前来，那我会击杀他们的。那前边呢说的是不可越界，如果没有越界的话怎么可能到前面前来呢，是吧？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来看，然后呢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有提出问题，神为什么把摩西叫上来第三次上来呢？好像就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马上就要让他下去了，就是你上来我就告诉你，你要嘱咐百姓不可以到山上来，不可以到我的面前。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让他上来跑一趟， 然后就说这样一件事情，而且都是以前说过的事情，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必要？从人的想法来说，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让摩西？这已经第三趟了，是吧？那其实呢，一次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讲完的，不可以，不需要这个一直讲，而且呢，都是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事情。接着二十二节又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那在嘱咐呢，就是祭司和百姓不一样，他们呢更要自洁，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如果他们不自洁，那结果呢就是要被击杀。这个呢让我们看到服侍神的人呢和普通的百姓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神对他们是格外的要求要更加的圣洁。乌撒的故事大家还记得是吧？乌撒就是一个祭司，他就是因为好心的扶住了马上要掉下来的约柜，马上就遭到神的击杀，当场死亡。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的人呢就是不理解不明白，神为什么对乌撒这样的这个完全的不能容忍他，好像他也是好心呢，为什么这样？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一贯的教导，就是不要出于人的，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手去帮助神，不可以以人的这种判断想神的事情的。神是圣洁的，污秽的人不可以过界，这个约柜是圣洁的，人的手不能摸的。祭司他们搬运这个约柜的时候都是不能摸的，都不能看的，因为要用这个毯子遮住的。所以这次是犯了一个大忌，虽然他是好心也不可以。所以这里边神吩咐摩西嘱咐这些祭司们，他们要自洁，要一个清洁的心来朝见神。其实呢，我让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就是神为什么让摩西专门跑一趟，神就告诉他这个以前跟他讲过的类似的事情，好像白跑一趟。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看摩西他也感觉到了，我们从摩西的回应当中也可以感觉摩西有点不耐烦了。摩西怎么说的呢？二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不是已经吩咐百姓了都不可以过界吗？他们怎么可能上来在你面前呢？这不可能的事啊，是吧？你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嘱咐我了，我已经告诉百姓了，这事不可能发生的，你就放心吧。你叫我上来还有别的事吗？那意思就是说，你叫我上来干嘛呢？你都说过的事啊，又让我上来，对不对？他说了，百姓不可能过来的。那这个摩西说这个话呢，他的心态，他的背后想法，那神能不知道吗？是不是？我都能看出来，神当然知道，但是神根本就没有理会他。那我们要想的是，神不可能说任何一句废话的。神为什么要专门把摩西叫上来，嘱咐他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是吧？强调如果过界会死的，会出人命的，很严重的，很严厉的，不可以这个越界的。那现在为什么又要再讲一遍？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怜悯，因为神知道人是有罪的，人是会犯错的，所以呢，神这时候反复不停地在强调这件事情，严重，太重要了。所以说在人看来呢，摩西他有点不耐烦了，他说，哎呀，说来说去就是这点事，说了好几遍了，专门把我叫上来又再嘱咐一遍。其实这时候神还没有在公布律法，是吧？还没有在说真正的宣告神的事呢，就已经几次了在强调这件事情，不可以越界，不可以到我面前，要自洁，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但是呢，尽管摩西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他没有说出来，但是神也不理他。你不管你怎么想，反正呢，你就按我说的去传达。好，接着二十四节，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传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出来击杀他们。你看，在摩西回去之前又再说了一遍，是吧？就刚刚讲过的这个话，不可以传过来到我面前，如果发生呢，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就是说如果不听话，这个结果呢是很严厉的，是很严重的，不可以上山，也不可以出现在我面前。和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旧约圣经我们读着读着呢，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很多的很熟悉的经文，然后呢读着可能哎，好像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有的几句话或者甚至一大段都是别的地方出现过的，甚至有的诗篇呢和列王记整个一章也是重复的，然后呢这个历代志里边也是有很长的一段重复，好像就是一个做了一个 copy paste 这样一个粘贴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以后，我们就会一种感觉啊，为什么会这样？圣经这样的宝贵是吧？每一句话都很金贵的，为什么会有的经文呢？有的话反复出现，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书卷，而且呢，这个先知也是，神使用不同先知讲一样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先知重复，好像那先知当然都是神的代言人了，都是在讲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是神让他们通过不同先知讲同样的话。那其实呢这个不是啰嗦，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要觉得哎呀神好像很啰嗦呀，很麻烦呢，絮絮叨叨一直在不停的重复同样的事情，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这些事情太重要，因为人会忘记，人会忽略的，所以神不断地在重复重要的事情，越是重复的多的，我们越要格外的留意，格外的谨慎。所以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有这样的一种厌烦的情绪的。摩西他那个话呢，其实表现出来了他对神的这种意思，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你不需要嘱咐我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他的目的性，都有他的意义的，因为神太了解人了。我们人往往对自己认识不够，我没问题，我能，你看当时这些以色列这些长老们没问题，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要遵行，实际上呢很快就暴露了人的罪性，就不遵行了，是吧？就是但是神知道人，所以神呢就这样苦口婆心的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不是神的问题，也不是圣经作者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神永远都不会搞错。我们要真的能够明白神的用心良苦，对人的这种怜悯，顾念人的软弱，才会不厌其烦的把非常重要的真理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其实新约也是一样的，对吧？有人觉得讲一次就行了，就知道了，你知道你能做到吗？圣经里边很多地方在重复，是不是？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要顺服丈夫，好几个书卷里面都在写。那写一个地方就好了，为什么要重复几次呢？就是因为人不愿意顺服，人做不到。所以说呢，不断的重复让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要格外的留意，努力尽量的去遵行。好，接下来25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好，第三次下来了是吧，再次重复这个神对他们的要求，祭司都不可以，祭司更要自洁，再次传达洁净的要求，然后呢这个把神的这些要求就传达以后，19章就结束了，接下来呢就进入20章，20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一章呢就是神的律法的宣告，神颁布了10诫，开始呢直接就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吩咐的一切话， 神怎么说的呢？就是马上就是律法，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那关于十诫怎么划分呢，也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划分。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其实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应该是这个我现在接受这种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吧。我认为就实际前四诫是关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后六诫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就像划分两部分。那前边呢，这个第一诫就是一到三节，第一节其实呢不算，第一节是一个神的吩咐嘛，是吧？或者是第二节跟第一节呢都算神的一个对百姓的一个总结，那把第二节和第三节放在一起也可以，就是神宣告他的身份，他和神他和这个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他拯救以色列人出来的。然后呢就是不可以别神，就是第一诫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二十章这个十诫神吩咐的一些话是对谁说的呢？是不是对摩西自己说的呢？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没有特别清楚的这个好像表达清楚到底是神对摩西一个人讲的呢，还是对百姓讲的呢？我个人的理解呢是对百姓讲的，就是后边可以看到是摩西和百姓在一起的，因为这里边说嘛，百姓下到这个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直接就是神吩咐的一些话，那就是连着的嘛，就是当时百姓都听见的这个实际。第一诫就是不可以有别的神，要知道是神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要纪念神的恩典，只有耶和华是神，你不可以拜别的神，这就是第一诫，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第二诫呢，就是后边第四节到第六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制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个第二诫呢说了很多话，是吧？好几节经文。那这里边呢也是有很重要的神的，让我们明白的认识神的属性，让我们要这个注意现在的对神的认识的一些的不全面的地方。当今这个时代呢，就是一直在片面的强调神的爱、神的恩典，但是呢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神是爱，但是呢同时神也有他的这个公义的一方面，神是祭邪的神，很重要的。神的祭邪到底祭邪是什么意思？那整个这一节呢说的就是第二诫不可以制造和敬拜偶像，那偶像呢又可以说是假神，和第一条呢有相通的地方，但是还不一样。那第一条呢就是说唯独耶和华是神，不可以任何的别的神可以来代替耶和华。那接着第二节呢讲的就是偶像的事情，因为有的人也把耶和华也当作偶像来拜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制造一个金牛犊，是吧？说这个就是你们的神耶和华，就是他带领你们出来的，这也不是在拜别的神呢，但是他们也是在拜偶像，就把耶和华制造一个偶像，所以说这还是不一样的，是吧？总之你不管是为耶和华雕刻偶像还是为假神雕刻偶像都是不允许的。包括现在在天主教里边，这个在十字架上安一个耶稣的像，这也都是不对的。另外呢在这个教堂里边 设立了很多这个使徒的像，这都是不对，都是拜偶像。所以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呢也不可以做任何就是仿照天上天就是那些鸟嘛，下地地上这些的牲畜野兽是吧，不管是任何的，就是所有的东西，水中的百物，地底下可能是虫子啊什么东西，总之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来雕刻，不可以来拜的，一概全部都不可以，不可以雕刻也不可以来拜，这两件事。有人说我只是雕刻，我不拜，那也不行，不可以雕刻，然后呢拜更不行了是吧，也不可以侍奉他。接着就是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呢英文是 jealous， 是嫉妒。那从英文的这个字来看呢，好像是说耶和华很嫉妒，耶和华这个好像耶和华很这个，按照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心眼小。那别人拜耶和华然后也拜别的神是吧，就像有人说你看佛教大度能容嘛，可以什么神都可以容，你拜佛然后再拜多少神他也不在乎，他也能容，都无所谓，唯独你们拜的耶和华他是忌邪的，唯独他不可以拜任何的神，好像神这个度量很小。其实呢这个就是不认识神，真的神就是要排他的。其实呢就像夫妻关系一样的，夫妻关系就是要排他，这就是圣洁嘛，就是忠诚是吧。那些假的当然他无所谓了，他本身就是假的嘛，你多少再多几个假的也无所谓，反正都是假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我们看神他告诉我们他是忌邪的神，他不可以在他之外还容许有别的神的，而且神告诉我们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我们看神这里边讲的好像神这个心胸比较窄呀，怎么恨你的你就追讨他呢，而且要追讨三四代，那这一代还不够吗？这个其实呢就表示神的这种他的这种烈怒，这种愤恨。但是我们看神的爱，神的爱直到千代啊，千和三四是多大的一个落差呢是吧。所以说神的爱还是更大对不对，神要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说信耶和华信神的人是何等的蒙福，一方面神是忌邪的神，神不允许在他之外拜假神拜偶像，这神绝对不允许的，不能接受的。另外一方面神的慈爱是远远远远超越人的这种有限的，是人神的慈爱是达到千代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神，不要被当今世界上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所影响，觉得神就是爱，而忽略了神的这种公义的要求，让我们只是高举神的恩典神的爱，这样的是片面的，不是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就是要真真实实的完全的明白神，真正的认识神。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就结束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清楚明白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我们就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让我们并且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